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非常欢迎。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新乡小站呢，我们请到了葵花姐妹在我们的当中。虽然呢，我们只能在空中连线葵花姐妹，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葵花姐妹呢，也是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啊，都是在温哥华的。那葵花姐妹啊，我觉得您的名字特别的有意思哈。我们知道呢，就是葵花一般都是向着太阳方面生长的。那不知道您的起名的家人哈，这么有诗意，给你起了这么一个阳光的美好的名字啊。
谢谢谢谢，多谢。我家里孩子多，所以我爸就觉得可能比较累了取名，所以就是捡一个这个葵花朵朵像太阳那个时代的特色，所以就叫葵花了。就是需要阳光，因为我的三个字都是草字头的，说命贱，所以希望多有点阳光。
葵花姐真的很幽默啊，谢谢你这么来分析你的名字哈。不过我觉得其实在你的名字当中啊，真的能够感受到属灵的含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光就是来自于神的，而且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要仰望我们的天父，仰望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冲着这个光啊，特别是我们属灵生命也是要在神的光之中啊，得以更加的成长。所以真的这个名字确确实实也具有属灵的含义啊，不仅仅是可能是爸爸觉得比较容易起啊，或者是说在你的生命当中啊，做父母的呢希望你的生命更加的美好啊，更加有阳光雨露的滋润啊等等，在这从中啊真的能够看到天父上帝对你的一片的心，在这个人生当中啊经历到神的爱，那神的阳光。所以今天也特别的有幸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来邀请到葵花姐妹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人生经历和与神的关系哈。
感谢赞美主能够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分享自己人生的故事。那这对于我来讲也是头一次，感谢赞美神的恩典给这样的机会。那其实我家里兄弟姐妹比较多了，所以呢就是我是计划外产品，所以在父亲给我取名的时候就是也就没有再多的心机去想很多要取个什么样的名，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吧，就是经常是我出生的年月是比较特定的一个环境，所以经常会说朵朵葵花像太阳，那我父亲呢就随手捡了这个葵花这个名字，再加上因为我呢是姓蒋，所以我的名字都是草字头的，我爸爸就说呢这个孩子也是计划外产品，身体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年龄也大了，这个感觉也不是太强，所以希望多有一些阳光，将来这个生活能够顺畅。所以我的父亲就给我取了这样一个名字。那其实我的原生家庭其实是佛教背景，我的外祖父吧，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那我的母亲受他的影响，那从小也就是吃斋拜佛念经，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那虽然我的父亲是个无神论者，他是共产党员这样的，在这样一个环境长大，但是多少我也受影响，尽管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也是受到无神论的教育，那我是在大陆成长受教育， 然后在2002年移民到加拿大。那这是我这个移民前。那移民到加拿大以后呢，我首先登陆是去了蒙特利尔。去了蒙特利尔，然后开始接触这个基督信仰。因为作为移民来讲的话，到了这边最开始的初衷都是希望能够融入这里的文化，了解这里的文化和习俗。所以呢，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去了解这个圣经。当时也是出于这样 一种目的吧，就有朋友介绍啊，带去教会啊，然后获取圣经啊，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下就接触了信仰。对，
那听到葵花姐你讲啊，就是母亲有这样的一个佛教的背景，而且还是这样比较虔诚的去吃斋啊等等哈，那对你会不会在这个信仰历程当中带来一些阻碍呢？因为知道你现在是基督徒嘛，包括就是你也讲到父亲是无神论，一个是有神的，一个是无神的，对你来说你的信仰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呢？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是挺感谢我的父母的，因为我觉得我的父母还是挺开明的。那尽管我的母亲她是虔诚的佛教徒，她吃斋拜佛，但是她并不强迫我的父亲。那我的父亲他也因为是一个中学的校长，所以呢他对孩子的教育和影响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有一些这些方面的影响，但其实因为自己受的教育也是无神论，甚至有的时候就说我的母亲她也没有强加于我们，她给我们一些自由和选择。这样的话呢，在家因为我从小就是不在家里面，从小就住，很小就住校了，所以呢我其实成长的环境没有受到特别多的这个影响。但是特别是因为我出生吧，我是初一生的，所以我出生的时候呢，我的外公他就特别的开心说啊，你看天生一个吃斋的来了，就是吃素的了以后，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些方面的所赐，甚至给我取了一个法名。但是我觉得很感恩，就是说我在这些方面因为受教育各方面没有太多的束缚，所以到了这边以后，特别是移民到这边以后吧，原来也没有打算就是要寻求这个信仰，只是想学习知识，了解文化，能够融入到这边的社会，所以我真的没有想太多，我觉得这也是神的一个恩典。我过后看的话，我真的非常感恩。
那很多拜佛的人啊，他们都知道哈，什么初一十五要上香啊，或者要吃素啊，或者是要祭拜呀、等等。那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呢，目的就是说希望保家人平安啊，或者是给他们的虔诚带来好运气，又或者是说他们想求一件什么样的事情，那他们来到佛祖面前初一十五许个愿，然后呢将来如果许愿达成了心愿，他们就要还愿等等。那您刚刚到了加拿大之后，您也接触到了基督徒，接触到了这个基督信仰，那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些比如说你想要求神来为你做什么事啊，所以你才要去到教会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呢？
我其实在最初的那些年日真的没有太多的想法，因为去教会吧就是有很多好处是吧。首先呢就是因为我们移民吧只是一个小家庭，那我跟我先生在国内的家庭都是很大的家庭，经常都是一大家子人在一起，热闹习惯了，所以到这边以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啊，真的是很孤单，所以去教会吧，就觉得很温暖，又有这种大家庭的感觉了。逢年过节倍思亲的时候，去那可以排解一下乡愁，所以我觉得 那个教会给我的感觉是很温馨很有爱的一个场所。那还有吧，就是人都有贪念你知道吗，最开始去也是新移民的时候，生活比较艰苦，然后呢有时候也盼着去教会吃一些免费的美食，那些爱宴大家都是很用心准备的，所以呢就是去那里解解馋。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学英语也是非常好，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有兄弟姐妹很主动可以给你讲解圣经，因此呢可以提升这个英文的程度。所以我觉得当时吧去教会是完全是因为人的血气，为了人的那一点小私利，所以我觉得最初的时候我也一样，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姐妹，那时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慕道友。
这样一讲啊，还真的让凯淳想起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初信主的时候，或者说他们刚刚来教会的时候，很多人都像葵花姐这样的想法，到教会来学英文呐，或者是说有爱宴呐，有弟兄姐妹邀请他们来可以吃到中国餐，还有的呢就是因为他们在教会当中呢看到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见证，他们感到很温暖，所以他们就来寻找教会，待在教会的这个群体当中。但是呢，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要来 追求认识或者是相信这个上帝。
其实 我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才信主的，我从开始接触这个基督信仰到我最后受洗归于主的名下花了8年的时间。所以呢，我觉得我原来以为我是一个比较柔和顺从的人，但是呢，通过这个，就是我回头再看我这一段信主的8年的历程，然后我才是发现我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顽梗非常悖逆的。那我在蒙特利尔待了2年半吧，在那时候就纯粹就是为了学习，为了去那体会温暖。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是我人生非常黑暗痛苦的一段时期。我很感恩，其实我自己没有觉察到神那时候他已经在找到了我，把我带到教会。可是我那时候就是自己苦苦挣扎，我并没有顾及他。我后面就是遭遇各样的事情，最后神完全把我寻回到他的羊圈里来了。我这样的话在蒙特利尔待了2年半，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移居到温哥华来了。因为我先生在温哥华找到了在加拿大的第一份工作，所以我们全家就搬到温哥华来了。那搬到温哥华来了以后呢，上帝的恩典也是特别奇妙，那就结识了，就因为我儿子的原因，因为他上 summer camp， 然后我们呢就结识了在这里的第一家朋友，然后呢他就把我们带到了教会，带到了教会吧，我们就跟着他经常会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其实就是当时我们也不懂。那我们的朋友就邀请我们参加那个刘志雄牧师在那个夏季的那个夏季福音营。那我们当时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理解这个福音营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就因为孩子们他们都是好朋友，然后我觉得也挺好的呀，去参加一个3天2晚的聚会，然后孩子也有人看，自己也可以放松一下，何乐不为呢？所以我们就去了。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感谢神，就在这样的一个聚会上，我的心就特别的被感动。那在那个刘志雄牧师呼召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其实我真的虽然说接触了有2-3年之久，但是我真的没有真好好的去寻求过，就是神感动了我，圣灵感动了我，所以呢我就起来觉知了。那其实觉知了以后，我并没有真正理解觉知意味着什么，我就是很感动他呼召我就出去了，然后回来了以后吧，继续我行我素，也没有更多的寻求。然后孩子是送到了那个厄湾纳，但是呢也是就是很当时就是人吧，真是人性真是很罪恶，就是也就是为了轻松一下把孩子送到那，也不去做义工，然后自己可以轻松1-2个小时。所以其实我真的没有好好的寻求，回头看我觉得我真的很惭愧。但是就这样一个状况，神他还是他的爱不离不弃，还是一直在做工。那我在觉知了以后呢，我就把这事给又放在一边了，继续这个属世的生活该怎样怎样。我其实心里还是蛮痛苦的，我也觉得我很想融入到社会，所以呢我就决定要找工作。那我真的非常感谢神的恩典，他赐给了我在加拿大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一直做到现在唯一的一份工作。工作以后，我的师父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在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就把我带到教会去参加圣诞晚会啊什么。即使是这样，神给了我这么多的恩典，我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在意。当时我是很感动很感恩，哎呀感谢主。所以在最初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感恩，但很快就把神放到一边，一心扑在工作上了。因为确实在这里开始第一份工作，作为新移民重新回到自己的技术行当还是蛮大压力的，所以就是又一次的跑开了。那这样的话一直到2010年， 2010年的时候，我的生命又经历了非常痛苦的时期，我就觉得自己没法承受了。但是这个时候我非常的感恩，感谢神让我做了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因为通过06年到10年这4年的时间，我也经历了蛮多的，也去过不同的教会。我记得我回去去做礼拜，我非常痛苦，我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当那个诗班献诗那个歌声圣诗响起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就一直在那不停的流泪。做完礼拜以后，我就主动去找牧者，我说我要受洗。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可能做的非常明智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事情吧。我就去要求受洗，但是呢那个接待我的师母就跟我说，他说我得要跟教会问问他们才可以答复你啊，我不能轻易就答复你，哦，我要受洗，我就行，那你就来受洗吧。但这个师母给我很多的安慰，我就回去等着。然后后面师母给我打电话说，很遗憾我们现在不能给你受洗，因为按照我们教会的惯例，你必须上完基要真理，你要对这个真理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受洗。这样的话呢，我就立马就为我们一家三口报了这个基要真理班。反正我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我就是很 push， 你就必须得跟我去上，所以我们就去上基要真理班。上完基要真理以后，我们就接受那个教会的约谈，决定要在复活节受洗。所以我跟我先生是在11年的复活节受洗。那我的孩子呢，就觉得挺遗憾的，因为他的中文基础比较有限，所以他没有办法坚持。所以我们基要真理是繁体字，很遗憾我们一家三口没有同时受洗。那11年的复活节我们受洗了。从我开始接触信仰的2003年到11年，整整经历了8年的时间，我总算被神寻回来了。那受洗了以后，其实你说我要是很寻求神吗？寻求生命的成长吗？也没有，因为我还是就是一心就是在事业上，在工作上，在孩子身上，在家庭上，而且双方的大家庭也有非常多的事情需要操心，所以呢，没有真正很用心的来读圣经啊，学习圣经，一直到我的家庭就是我的孩子得了非常重的疾病，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母亲的话，我已经有点被击垮了。而且因为我的先生他一辈子也非常的顺畅，没有经历过太多挫折，因为孩子的这个事情他也备受打击，也是游走在这个疾病的边缘，平常靠工作就是有一些排解，但一到周末就生病，甚至有时候要把他送去急诊。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状况呢，就感觉自己突然之间就像个无头的苍蝇，你知道吗？社会上能够可以帮助的地方都去用力的刨啊挖啊，最后什么方法都用了，觉得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这个时候才想起要来寻求神。
一步一阵阵心绪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